1984年信主，信主了以后啊，就都一直在学生当中啊服侍，一直都没有改变。那么我在匹兹堡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职堂教会，专门做学生的福音工作。那么在学生当中就流行一个笑话，说黄老师从教会的楼上往楼下走，有一位同学要上楼，他很冒失没有看到黄老师，就一头撞在黄老师的肚子上。黄老师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同学说你不要对不起，我倒要感谢你，因为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为什么讲这个笑话？我要看了，这会笑的都是基督徒，不会笑的就不是基督徒，所以要知道今天有多少不是基督徒。啊，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圣经哈。那么各位知道，我们整个的基督教的信仰全部都是基于这一本书，所以这本书如果不可信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基督教就不可信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圣经是绝对可以相信的。所以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圣经这本书。圣经这本书事实上不是一本书，圣经分成两个大部分，一个部分前面比较厚的叫做旧约，它是在耶稣基督来以前就已经写好的。那么后面一部分比较薄，是叫做新约，是耶稣基督来以后才写的。那么一共呢，旧约有39卷书，新约有27卷书，合起来一共是66卷，所以差不多有40多个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年代，在不同的身份以及不同的教育背景所写的。很奇妙的，40个不同作者所写的东西，到最后把它汇集起来，就变成一本前呼后应、天衣无缝的一本书。这个写作的时间大概是1600年左右，所以这是一本很奇怪的一本书啊。那么世界上从来没有另外一本书是这样写出来的，只有圣经是啊。但是虽然圣经有40个不同的作者，但我们基督徒认为真正的作者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的上帝啊。所以这些圣经的作者都是因为受到上帝的感动，所以才写下来的。所以既然是后面感动的人是一个，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他们写出来的东西能够前呼后应就不奇怪，因为上帝是超越时空的。好，那么这本书对人类当然影响很大。第一，它是最畅销的一本书，这个我们如果到书店里面去看，它都有畅销书排行榜，它从来不敢把圣经摆在里面。如果圣经也去跟他去比的话，圣经肯定是每年都是第一名。我最近几年的统计数字我不知道，大概5年前吧，我知道在全美国每一年就卖了差不多2亿本圣经。美国也只有差不多2亿多的老百姓，对不对？也就是说平均美国人每一年买一本圣经。美国人事实上并没有每一年买一本圣经，美国人买了很多的圣经都是送到国外去的，不是在美国使用的。所以这本书是绝对是最畅销的一本书。那么而且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公元纪年就是以耶稣降生的那年开始，这一点在无神论的国家里面，像我们中国也一样用公元来纪念。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这个耶稣对我们整个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然后呢对现代政治也是影响非常大。我们从国内来的，我们对于这个西方的这些这个政治的制度不是很熟悉，但是简单的说的话是叫做三权分治或者三权分立。哪三权呢？就是 行政权、立法权跟司法权。那么在美国也好，是在其他的世界上其他的这些民主国家，你都很明显的看到它的立法权跟司法权是独立在行政权的外面的。也就是说，做总统的、当皇帝的，他仍然需要受到法律的限制。如果他做错什么事情的话，他犯法的话，法院的法官是可以判他刑的。他不是，他的权力不是无限制的，他是有一个制衡的。那么这种三权分立的这种最早的观念，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些民主制度的一些开山祖师他们所提出来的。但是你仔细看这些人的著作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他们引用圣经的话。这个话在哪呢？在以赛亚书33:22，这里说，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所以这里讲到三个权利，王不用讲了，行政权。那么又讲到审判权，就是司法权，就是法院，这是审判权。然后第三个权利就是设立法，设立法就是立法权，这一点是三权分立。那么而且这里讲得很清楚，这三个权呢都是从耶和华来的。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所以美国开始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们是以圣经的精神来立国的，来建立这个国家的。可惜经过这个200多年以后，美国已经慢慢的丧失了这个基督教的精神。今天我们真的是不敢讲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美国已经早就不是基督教国家了。但是美国的确是以基督教开始的。那么美国的这个政治制度是绝对是三权分立，就像这一段圣经讲的。可惜呢，这个三权应该是在以耶和华权、耶和华的掌管之下，但是美国今天虽然保留了这个政治的制度，却已经把耶和华给撇弃了，所以是非常这个不幸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怎么看得出来美国是用基督教的精神来立国的呢？我们可以从它的钱币上面啊，就是钞票，画在这个地方的是一个变体的一个 penny 哈，是一分钱。这一分钱听说要值几千块美金了，因为它是变体钱。隐隐约约可以看得出来，它这里写 "In God We Trust"， 就是 "In God We Trust"。美国的所有的不管是硬币也好，钞票也好，上面一定有这四个字。如果你发现你有一张钞票或者一个硬币上面没有这个四个字的话，那肯定是伪钞、假的钱。啊，一定有的。那么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呢？其实它是倒装句啊，它是 "We trust in God"， 就我们信靠上帝，就这意思。那么这个在全世界的国家当中，把他们自己国家的信仰摆在钞票上面的，摆在钱币上面的，只有美国这一个国家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证据啊。那么圣经呢，当然也有很高超的道德。讲到道德呢，我们就想起孔夫子的教训。但是圣经的教训比孔夫子的教训呢要更加的高啊。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这是很好的一个道德规范啊。这个你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你不要坐在人家的身上啊。但是圣经的讲法呢就不一样了，圣经讲法要更往前头进一步。他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是记录在马太福音7:12上面。那么也就是说，不是消极的，你不要的东西不要坐在人家身上。圣经的教训是一个积极的，就是说你如果想要的东西，你必须要把这样的东西也分给别人。你要比如说你肚子饿的，你希望有口饭吃，你现在有饭吃，你旁边有一个人没有饭吃，那你就应该把这个饭分给他吃。这个就是己所欲要施于人啊，这是一个积极的。我们孔夫子的教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个消极的，啊，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但是却是不足够的。那么我们中国人受孔夫子的影响，这么多年下来，就变成了什么？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就自己管自己事儿就好了，不要管别人的事儿。啊，人跟人之间就有一个距离，那么但是呢，美国是不一样。我到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就很惊奇的发现，这些戏里面的那些这个秘书们，他就跟问我，他 "May I help you？" 哎，我说这些美国人是不是都吃饱饭没事干，要帮助别人了？我以为只不过是一个打个招呼，啊，后来才发现不是的，他们真的是一个很积极的，愿意去帮助别人的。啊，我就发现这个国家跟我所以前所居住的熟悉的那个环境在台湾完全不一样。我后来又发现在美国那个时候卖报纸，啊，现在今天已经没有人买报纸了，啊，那个卖报纸的时候的地方啊，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金属做的一个盒子，里面摆了很多的报纸，那个门呢，你要摆一个铜板下去的话，你那个门就拉开了，拉开了你就可以拿那个报纸。我心里想，如果这个是在台湾的话，这个门一拉开，一叠报纸都拿掉了，一份也不会留下来。可是在美国居然他就拿一份，你看这个是非常诚实的，我也是觉得非常的奇怪啊。后来我也发现美国是可以随便买枪的，我心想如果在台湾如果能够随便买枪的话，那不得了了，那简直是天下大乱。在美国虽然还是有些问题，而且最近因为基督教的精神已经离开美国了，所以越来越乱。但是我刚来的时候，我是1969年到美国来的，我那个时候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很惊讶的发现人人都可以买枪，而且枪很便宜。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跑到 Kmart， 那个时候没有 Walmart， 只有 Kmart。 我到 Kmart 去的时候，他有个地方就卖枪，我发现那枪很便宜啊，我当一个研究生，一个 graduate student， 我的工资就可以买得起一把枪，而且子弹很便宜。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这样的地方居然没有天下大乱。我开始慢慢的研究，这为什么这个美国跟我所熟悉的台湾，后来我看到中国也是一样，完全不一样。后来我慢慢了解，这是基督教的精神，受圣经这本书的影响。好，但圣经这本书啊，它最大的一个功用还不是这些有关道德上面的一些规范，它最大的功用是要预言有一个耶稣，有一个人叫做耶稣，他呢是在旧约里面就已经预言要神的儿子，这个人呢是要到人间来当人类的救主的。救主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叫做弥赛亚，到了新约圣经的时候，因为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就叫做 Christos。 那 Christos 这个字我们翻成了今天的中文就叫做基督，所以基督教就是弥撒教，就是救世主教。他预言我们人类当中要产生一位救世主，这个救世主就是神变成了人来到人间的。然后我们就看到在旧约里面的预言，我们今天要看三个预言，一样一样的在耶稣基督身上面实现的。好，首先第一个看到是叫但以理的预言。但以理这个人是大概在公元前500多年这么一个人，那么他所生长的环境刚好是在以色列那个时候有南北两国，北国已经被灭亡了，南国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是他诞生的时候岌岌可危，因为当时的这个巴比伦这个大的强国已经兵临城下，把这个耶路撒冷都围起来了。在这个时候但以理就出生了，那后来果然这个南国就被巴比伦就灭亡了。那后来呢， 这个但以理就被巴比伦俘虏到这个巴比伦的首都去，所以他是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长大。那后来巴比伦这个王朝被波斯取代，所以他后来呢又在波斯的王朝里面啊，在里面这个啊服侍波斯王。那么但以理这个人后来呢，他在波斯的王国里面做到宰相这么高的位置，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这个他是犹太人。而且自从耶路撒冷被消灭了以后，耶路撒冷这个城啊就慢慢的越来越荒凉，住的人越来越少，那么城墙都倒塌，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很萧条的事情。所以他就听到有关他的故国的一些故事，他心里面非常的难受。他每一天都要在他住房子的有一个窗口是面对耶路撒冷，他要跪在那个窗口上面祷告，求神能够重建耶路撒冷。就有一天他在祷告的时候，忽然间一个天使加百列向他显现，告诉他一段话。这段话呢，但以理把它写在这本书，我们把它叫做但以理书，就是但以理所写下来的东西，记录在但以理书的九章第25到26节。然后这段话是天使告诉他的，他说你就是但以理，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建造，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我相信但以理啊，听到天使跟他讲这段话的时候，他心里一定很高兴。为什么？天使告诉他耶路撒冷城要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那这不就是但以理在祷告的吗？所以上帝借着这个天使告诉他耶路撒冷城要重新被建造，但是除了这个他听得懂以外的，我相信他其他的地方他都听不懂。这里讲到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好像是一个很有权力的人下一个命令去建造耶路撒冷。那么这个看起来这个但以理所侍奉的那个波斯王大概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呢后面又讲了有7个期62个期，然后不晓得什么意思。然后过了62个期，他好像这是一段时间哈，他说那个受膏者必被剪除，前面也讲到受膏者，他说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这个受膏君跟受膏者是一回事哈，等一下我再讲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个受膏君呢，到了62个期过了以后就被剪除。你如果看英文圣经的翻译的话，这个剪除叫 cut off， 就是被杀掉的意思。哇，这是很奇怪的事儿。什么叫受膏君呢？原来犹太人呢、啊，他新王就位的时候啊，他不是去拜个冠冕啊，不是的，新王就位的时候是由祭司啊拿一瓶油，通常都是上好的橄榄油，从这个王的头上把它倒上去，倒到他满头满胡子满身子都是油啊，啊，这个代表什么呢？看起来很肮脏哦，但是他这是一个礼节，代表什么？代表膏油，代表圣神的同在，圣灵的同在，所以是代表神跟你同在，神来亲自的跟你同在，建立你的王权啊，这个叫做受膏君，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我们所熟悉的耶稣基督，他要上十字架之前被审判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人家告他说是你是犹太人的王啊，这个后来这个比拉多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啊，他哪里像个王，他穿得非常的这个简单，甚至我像衣服上面都是破洞啊，他有人要跟从他，他就说天上的狐狸，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就是他自己，今天晚上在哪里睡觉都不知道。他过了一个很颠沛流离的生活， 哪里像个王啊？所以他非常冤枉的被说是他是犹太人的王，结果就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被钉十字架的法律上的原因理由是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王，但他完全不是犹太人的王，被冤枉了。对，但是我们等一下会说，他虽然一辈子没有做过王，但是他却在有一段时间非常巧妙的时间的时候，他是以君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我们等一下看啊。好，这个地方很明显的是讲的是耶稣哈。好，我们就看，我把它叫做69:7的奥秘，因为7:7加62:7是69:7。圣经尼希米记2:1-8这样记载，我说必须要讲一下尼希米是什么人。尼希米啊，是比但以理要更晚，他是生在波斯的一个犹太人，就像我们今天的叫做 ABC 哈，对不对？在美国生的华人一样，那他呢是在以波斯生的犹太人。那么他也在波斯的王朝里面当官，当什么官呢？当王的酒政，就是 bartender， 就是给王调酒的，你知道吗？啊，好像看起来不是什么一个大官呢，但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一定是王所信任的，因为假如这个人在酒里面下点药，那这个王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吗？所以他一定是王所信任的人啊。而且这个人呢，因为很接近这个王，所以王又信任他，所以他往往有很大的权力。所以当酒政这件事情啊，不是一个简单的官啊。那么尼希米呢，跟但以理一样，虽然他没有出生在耶路撒冷，但是他知道耶路撒冷是他的故居，而且他也听到这些人从耶路撒冷来的人就讲到耶路撒冷这个城啊，它的光景那就比但以理的时候就更糟糕了。那不但是城墙倒掉，房屋垮掉，一片荒凉，连马路上面都长草了，长了树了，然后有野兽出没，哎呦，那简直是荒凉的到极点了。所以他心里面很难受，所以他也跟但以理一样常常祷告。那一天呢，他就在祷告，祷告的到这个很悲痛的时候，他就流眼泪啊。可是忽然间一看，哎呀，时间到了，他要上班了。你知道酒政什么时候上班呢？酒政是给王要调酒的。王什么时候喝酒啊？王白天的时候日理万机，到了黄昏的时候下班了啊，他就开始要 relax 一下，对不对？这个时候就是要喝杯酒了。所以酒政上班的时候是那个时候，他一看时间到了赶快就去。结果他到了那里去，把酒调好了以后给波斯王。波斯王一看，哎，你好像哭过了。哦呦，他心里面一惊哦。你要知道当酒政的人除了要会调酒，调很王所喜欢喝的酒以外，他还要讲几个笑话，要有一个笑脸啊，因为王这个时候需要 relax 的时候，对不对？啊，如果有一个哭脸，还甚至哭过，那个王如果心情不好，一声令下拿出去给杀了，他知道可能有杀身之祸，他心里面一凛呢，马上就跟王讲，他跪在地上跟王讲，他说：“王，你知道我是犹太人，我今天听到我的同乡从耶路撒冷来，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已经荒凉到一个程度，已经变成野兽出没的地方，我心里面非常的难过，我巴不得能够耶路撒冷能够被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变成整个的波斯帝国里面的一个小城市而已，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因为那个波斯王那天大概心情特别好，一听到这个情形，然后他大概对尼希米印象也不错，所以尼希米既然有这个情愿，他说好啊，可以啊，我们就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哦，这个尼希米高兴得不得了。那么什么人去建造呢？那个波斯王就派你去吧。结果尼希米领了圣旨，这个圣旨不但 让尼西米回去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建造耶路撒冷需要建材啊，木头啊，石头啊，什么这些都需要。然后圣旨里面还特别讲到，他从波斯的首都出发到耶路撒冷去，途中要路过好几个大的城市，他可以一路在那个城市里面收集这些建筑材料。这个王的命令是告诉这个每一个城市的人，不但要让他们安全通过，而且要供给他们，他们要什么你就给什么。哇，这个尼西米风风光光的带了很多的犹太人，带了很多的建材回到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这个城重新把它建造起来。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这个王的名字叫做亚达谢西王，20年尼散月第一天。我们今天完全可以换算公历是什么时间，就是公元前444年3月4号，王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好，受膏君我刚才说过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当然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啊，他虽然没有当过一天王，但是他在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一个礼拜天发生一个很奇怪的事情。耶稣呢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东边一个小城市，然后呢那天早上他要从那个城市出发，经过一个山谷，然后再到耶路撒冷的东边那个门。然后进耶路撒冷之前，他忽然间叫他的门徒先到耶路撒冷城里面去。他说那里毕竟有一个驴子，不是大驴子，是一个小驴驹，一个 little donkey。 他说把他牵来，那这个驴驹的主人一定会让你把这个驴子牵去，你告诉那个主人说是主要用。然后呢耶稣是骑了一个小驴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城门。那一天呢是以君王的身份进去的，其实这是很明显的是一个象征性的，因为如果是君王的话少说应该骑个高头大马嘛，对不对？不是，是骑个小驴驹啊。而且他进去的时候也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耶路撒冷的这些老百姓呢手上拿着棕树枝，砍下来的棕树枝，手摇着棕树枝，嘴巴里面喊侯山呐，侯山呐，这个就相当于我们中国人喊万岁万岁万万岁一样，你知道吗？这迎接君王的礼节啊。然后呢还有人把自己的身上的衣服脱下来铺在地上，让耶稣基督骑驴经过那里。这就是后来我们迎接君王的时候用红毯子迎接君王啊。这个好比说川普总统他到哪里去的时候，他都有红地毯铺下来啊，让他走。这个就是这个礼节从那时候来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以君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的，他过了一个皇帝的瘾呢，大概就几分钟吧，对，很象征性的。他门徒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啊，啊，我们现在知道了，他乃是要应验这个预言啊，他是以君王身份进去的。那天什么时间呢？那天是公元33年的3月29号。好，我们现在看69:7的奥秘啊。公元前444年到公元后33年，这个当中是476年。你如果把两个加起来的话，应该477。但是因为公元前一年跟公元后第一年是同一年，所以少一年，是476年。这个中间应该有一年365天，所以173,740天。然后这个中间还有116个闰年，所以再加116天。然后从3月4号到3月29号是24天。你如果29减4的话，应该是25，但是24，为什么道理呢？因为尼西米他敬酒给波斯王的时候，亚达谢西王的时候是黄昏。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一天从太阳下山开始就是第二天了，啊，所以按照公历来算，他还是3月4号，但是按照他们犹太人的话，就是三月五号了，你懂了？所以要少一天 好了，所以24天加起来是多少呢？一共是173880天。他这里讲到69个7是代表69个7年，69个7年，犹太人算年呢、也跟我们中国人一样是阴历啊，是月亮历，所以一个月是30天，所以一年是360天，不是365天，所以你一算的话是多少呢？是433年，483年乘上360天是173880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我没有那么聪明了，这不是我算出来的哈，这是达拉斯神学院的几个教授把它算出来的啊。我当初看到这件事情以后，我心里面非常的震惊了。你知道我如果做一些实验的话，有一个10%的误差我还可以发表啊，没有问题啊。但是上帝做的事儿的话一点误差都没有，一天不多一天不少，这是上帝的算术。为什么这重要呢？哎，你想想看，假如上帝他自己要来到人间成为人类的救主，这件事情实在是重要的不得了，所以他早就已经借着但以理的口把他要来的时间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降临在我们人类当中，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巧合的事情，这个在圣经里面有预言的，有一个时间表的，而这个时间表预言的结果是一天都不差，一共是173880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就是69个7年。好，这是第一个预言。第二个预言呢是另外一个先知叫做以西结，这个记录在以西结书。以西结这个人呢、是跟但以理是同时的，但是他比但以理年纪要大一点。在南国灭国的时候，灭亡的时候，但以理还是一个青少年 teenager， 但是以西结的话那个时候已经是个老头子了，所以他们虽然有重叠，但是他的年纪比但以理要大。以西结是一个做梦的先知，就是他常常在做梦的时候上帝给他话语，然后他醒来以后呢，就把上帝给他讲的话就把它写在以西结书上面。然后以西结书的第44章有一个很奇怪的记载，他说他那天呢又做梦啊，梦到什么呢？他就是上帝又带我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原来啊，他这个梦里面是上帝带着他在空中漂浮，然后呢他就在耶路撒冷的周围啊，就是整个的耶路撒冷上空啊，在那里漂浮，就好像今天呢是用那种无人飞机一样啊，好看整个的耶路撒冷啊。对，那么然后他就记载他看到什么。他说到了圣地朝东的外门，那门关闭了，耶和华对我说，这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至于王，他必由此这门的廊而入，也必由此而出。这里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圣地朝东的那个外面的那个门要关闭。第二件事情，讲到这关闭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门呢、因为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以君王的身份进入这个门，而且从这个门还出来，所以不但要关闭，还讲得清楚关闭的原因是什么。好，我们看一下他这个预言是预言什么。这就是那个门，这是耶路撒冷圣地朝东的那个门，今天叫做金门 Golden Gate 金门。对，我1986年到第一次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我1984年信主啊，1986年那时候信主才2年，匆匆忙忙我去开个这个学术会议，只有一个半天的时间呢，有一点时间做一个游览，所以呢我就这个坐了一个游览车，然后呢游览车就带我在耶路撒冷各个地方这样子跑了一趟，然后有个导游用英文讲的。到了这个东门的外面的时候，我就远远看到一个门，这个门呢有一个门的样子，可是呢是堵死的， 很奇怪，这个门堵死了就不是一个门了、啊、那这么有一个门要堵死呢？我就问那个导游啊，导游说，哦，我们犹太人相信了这个门必须要堵死的，到什么时候这个门可以开呢？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这个王来的时候，这个门就要开了啊。哎，我说奇怪啊，这个你知道这个犹太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啊，当然现在啊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越来越多了，这种叫 Messianic Jews 啊，他们是信耶稣的，对。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啊，基本 Messianic Jews 是很少的，那我知道他不信耶稣的。结果回到我的旅馆去以后啊，因为那天晚上有时差的关系哈，所以我睡不着觉，那我就把我身上呢带了本圣经呢，我就来找，因为我知道这个犹太人是相信旧约圣经不相信新约圣经的，说我在旧约圣经里面找找找，哎，就感谢上帝就给我找到原来是以西结书这段话啊，对。然后他说，我们回来看看，他说这个门要关闭是因为要等候弥赛亚再来，弥赛亚再来就门就打开了。但这里讲得很清楚啊，他说因为耶和华神已经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讲得很清楚，是因为这个王已经来了，已经从里面过去又出来，所以这个门要关闭。所以跟这个导游讲的完全不一样。你知道这个很多的犹太人呢、啊，他们不是不读圣经，但是他们对圣经呢不熟，他们完全听拉比啊给他们怎么样解释，那么就照着这个拉比的话来相信。这个地方很明显的是解释错误啊，很明显的这个王已经来过了。好了，我们看这个有关这个预言，圣地朝东的外门今天叫做金门，已经被堵死，只有门的样子没有门的实际。以西结在公元前600年左右预言这个门必被关闭，关闭这个字原文是堵死的意思，不是一个门呢、啊、就把它关起来，不是这样，是堵死的。以西结时代呢，这个门呢、啊、是从耶律哥是在耶路撒冷的东边一个大的商业城市，在住在那个城市里面要进到这个圣殿，就是到这个耶路撒冷圣殿，也必须要经过这个门，所以那个时候是交通要道，车水马龙，怎么会被堵死呢？所以以西结他看到的是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不是那个时候要发生的。好，我们继续看公元73年，这也就是这个以西结已经死了很多年了。以西结讲这个讲那个预言的时候是大概公元前600，所以说经过600多年以后，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罗马的皇帝听说犹太人要造反，所以呢就由当时的太子叫提多带领大军杀进耶路撒冷，血流成河，然后把圣殿也整个毁掉了，然后当然把耶路撒冷也毁掉了，那后来的新城呢建在老城的西边，老东门就是现在的金门，就一直没有重建，一直到了公元1543年，就16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整个的以色列这个国家是在土耳其帝国统治之下，土耳其帝国的皇帝叫做苏丹，那个是苏丹的名字叫苏利曼，他下令重建古城围墙。可是很奇怪的，历史学家也没搞清楚，在城墙建好以后，他下令把东门堵死，成为今天的样子。你知道假如这个苏丹是犹太人，犹太人相信这个以西结书，因为他们相信旧约圣经，所以他会把他堵死。假如这个苏丹是基督徒，那我们基督徒相信圣经也会把他堵死，但这个苏丹是回教徒，他是一个异教徒，上帝居然用了一个异教徒实现了他的预言，所以这个预言是在公元前600年， 的时候讲的，一直到公元后1543年才实现的。神的话语一定会实现，什么时候会实现？神有神的时间。对这个来讲的话，经过了2000多年以后才实现，很奇妙，很奇妙。好，这个门要堵死的原因是见证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而且是以君王的身份进入了。我就开始讲到了耶稣基督在受难前的礼拜天进入耶路撒冷城，是骑着小驴驹，民众夹道欢呼何塞纳，是迎接君王的礼节。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这个最重要的应验的内容是这一个君王，这个以色列的神，也是全人类的救主，这个以赛亚，这个弥赛亚，这个基督，他以君王的身份进到这个城市里面去。耶稣进城经过的那门就是圣地朝东的那门，就是金门。所以这个预言也被在耶稣的身上被实现了。好，我们看最后一个预言，是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比这个但以理和以西结都年纪要更早一点，他是在写以赛亚书的时候大概是在公元前700年，他是更早的一个先知。那么他呢是以赛亚书，我们把它叫做旧约的福音书，他在里面讲到预言耶稣基督的预言的最多，特别是他的53章，这个53章里面记载的耶稣的事情记载的最详细。那这里记载了一个很倒霉的人，还没有说他的名字哈，但我们一看就知道是耶稣。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又碰到剪除这个字哈，你如果看英文的翻译就是 cut off， 就但以理用的字，同样的字剪除啊，原文里面同样的字。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随之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哇，这里讲到一个非常倒霉的人，他自己完全没有犯罪，他却担当别人的罪，领受了上帝的惩罚。本来上帝的惩罚是要加在我们这些所有的罪人身上，结果呢全部加到他这个人身上。然后这里讲得很清楚，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普世的人所犯的罪全部加在这个人身上。而且他不为我们受这个罪接受刑罚的时候，这个刑罚还讲清楚，他一定被鞭打，谁想他受鞭打是从活人之地被剪除。你只要一个人死了，他有很多种死法，不一定要先鞭打才死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之前受鞭打的，他在十字架上面被钉在十字架6个小时就断气了。一个健康的人，特别是像耶稣基督那种33岁的人，壮年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时候3天3夜都不会死的，但耶稣基督6小时就断气，原因是因为他上十字架之前他已经被打了一个半死。罗马人的皮鞭呢， 边梢上面都有倒钩，一鞭子打下去，连皮带肉拉下一块，血肉模糊的打得这样子，然后才把他钉十字架。这就是为什么打完了以后，他们强迫耶稣基督要背他的十字架，然后往刑场去走。耶稣基督都背不动啊，原因就是因为他已经被打得半死。到最后，这些罗马兵实在没有办法，因为要执行死刑了，就强迫路边一个人在看热闹的，你过来，你背这个十字架。就这个人就真的是帮耶稣基督背了十字架到刑场去了。这个在圣经上面记载的非常清楚。所以耶稣基督是被鞭打以后才钉的十字架，完全预言兑现。而且最令人惊讶的是，耶稣基督怎么死、怎么埋、怎么葬，也讲得清清楚楚。这里说，人还死，他与恶人同埋；谁之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哇！有人说哈，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啊，为了要兑现圣经上面的预言，所以特别做了一些事情。那么别的事情，我们还可以说这样子，耶稣基督是故意做的哈。但是一个人他死了以后，他能够安排他自己怎么葬，在哪里葬，能够这样安排吗？当然不能。可是耶稣基督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事情，完全跟这段圣经是吻合的。好，先知以赛亚在耶稣基督降生前约700年讲的话，准确的应验在耶稣身上。最惊人的是预言他的死和他的安葬，怎么回事呢？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是一个非常仓促的事情，没有人会想到这么一个有能力的人医病赶鬼，让5000人吃饱，用5个饼2条鱼，能够行这么大神迹的人，居然到最后会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死得这么惨，没有人想到的。他自己的门徒也没有一个愿意接受这个事实的。所以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是下午3点钟断气的，然后呢黄昏的时候，也就是下午6点钟的时候，犹太人的很重要的一个宗教节日叫做逾越节就要开始了。所以逾越节一开始的时候，绝对不能够殡葬死人的。所以从他断气下午3点到逾越节开始下午6点，中间只有3个小时的时间要来殡葬耶稣。怎么办？他的门徒那个时候都跑掉了，还剩下几个没有跑掉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自己的老师死得这么惨，到最后连一个殡葬的一个地方都没有好好葬他一下。你知道按照当时的规矩啊，一起被钉十字架的草草的在旁边挖个洞丢进去就完了。跟耶稣基督一起钉十字架的还有2个大强盗，所以格勒他山上面有3根十字架，不是只有耶稣一个人，原来是要钉3个打家劫舍十恶不赦的大强盗的。结果因为犹太人定义要让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个罗马的巡抚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的罪啊，他说钉死他，钉死他。后来比拉多就屈服，因为眼看这犹太人就要造反了，所以为了安抚犹太人呢，就给耶稣基督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就这样子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么比拉多原来的想法是，好吧，你要定耶稣基督死罪的话，但是你们今天晚上逾越节就要开始，我可以用我巡抚的权柄，一个巡抚就是代表罗马皇帝在那里行使政权的啊，用皇帝的权柄特赦这么一个死刑囚犯。他 他们说不行不行，你们如果实在要赦免的话，你就把这三个强盗里面那个大强盗让他赦免，然后空下来的这个十字架就把耶稣钉在那里。所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左边还有一个强盗，右边还有一个强盗，他是以强盗的身份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按照当时的规矩的话，本来是应该跟这两个罪人，这两个强盗一起埋的，结果没想到啊，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门徒很多，其中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呢，是犹太人当中的高官，一个人叫做尼哥底母，他就夜里去见耶稣的那个人啊，对，他的官很高，他在犹那个时候的公会啊，这个公会就是当时的这个这个犹太人的宗教里面最高的一个组织哈，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常委吧啊，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啊，就是非常高的官，他是这个公会里面的排名第三哦，哇，了不起啊！那么他呢，夜里去见耶稣，圣经上面没有讲他为什么夜里去见耶稣，大家的猜想啊，解经家的猜想是。因为他地位太高了，他不好啊公开的去见耶稣，所以他晚上偷偷摸摸的去见耶稣。另外一个人呢叫做约瑟，这个人呢也是犹太人里面的高官，那么也是平时都不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但是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他们这两个人被圣灵感动，就跑去找比拉多，暴露他自己的耶稣基督门徒的身份，就跟比拉多求说，可不可以把我老师的这个尸体赐给我们，然后我给他安葬了。这个比拉多本来就不想钉耶稣的十字架，现在既然有人来求耶稣基督的尸体，好吗，就给你们两个，所以这两个人就带了把耶稣基督的尸体要去安葬，只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哪里找地方给他安葬啊？你知道犹太人的安葬的礼节是非常繁复的，实在找不到地方。这两个人当中的这个约瑟，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啊，他不但是官高，他也是个财主啊。他们这个年纪比较大的犹太人呢，跟我们中国的这个习惯一样哈，年纪大了就开始给自己预备后事。他呢就给自己啊预备了一个他自己要埋葬的一个坟墓，一时找不到一个好的适当的坟墓要安葬耶稣，他就说这样子吧，就把耶稣葬在我自己给自己预备的坟墓里面。你知道这个约瑟是个财主啊，他的坟墓是他的家族坟墓，所以他的坟墓旁边都是他家族的人葬在那里的，都是财主啊。所以这句圣经上说，原来的意思要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这个财主是复数，不是一个财主，是很多财主，他葬在一个财主当中。这一个预言呐，它的应验以后，应验到这么准确，令人害怕。所以后世的抵挡基督教的人呢，都说这段圣经是门徒在耶稣死了以后照着当时的情况篡改的，就是原来以赛亚书不是这样写的，是这些门徒把它改了，那这个事情发生过了，当然把它这样写在那地方非常准确，对不对？你知道这个我们基督徒啊也是百口莫辩了，因为当时的圣经呢、都是手抄本，不像今天的印刷术这么好，印那么多，对不对？那手抄本，那么年代那么的古远下来，谁晓得这以赛亚书当初的以赛亚书这个版本是不是这样写的？不知道啊。这个事情呢，一直到了近代才解决了。原来有个地方叫死海， 等一下我可以给大家看个地图啊。这个死海啊，是在耶路撒冷的东边，一个内陆的一个湖。为什么叫死海呢？原因是因为这个湖的非常的这个低啊，它是在水平面、海平面的底下，所以周围的水啊，全部都到那个地方去，只有进的没有出的，而且那个地方温度很高，所以这个水分呢就蒸发，然后留下来都是盐，所以这个海就是这个湖啊，里面的盐分非常的高，高到一个程度，没有任何的生物啊可以在里面存活的，所以叫死海，或又名盐海，啊，这个因为它盐分很高啊，所以它的这个水的这个密度也很大，所以我们人如果跳到里面去的时候啊，你不会游泳也不要紧，它自己会浮起来的，对。那我就去过，哎，果然我在那里，哎，就浮起来了，我很高兴的，我跟我太太说，你看我浮起来了，我太太说，你呀，人胖，所以就浮起来了，跟这个盐度没有关系啊，对，这是我太太跟我讲的。果然那个盐很不多，你在里面呢，游个泳啊，上来以后要赶快用清水要把它洗掉，你不洗掉身上很难受的啊，都是盐嘛。这个就是死海，这死海旁边呢，有些山洞。这山洞里面呢，居然找到一些经卷、经文。在1947年的时候，不是很古老的时候啊，我们中国新中国建立是1949年是吧？这是新中国建立的前两年。有一个阿拉伯的牧童，在死海旁边的昆兰山洞，他怎么发现的呢？因为他有一只羊啊掉到那个洞里去了，在里面叫，所以他又怕那个洞里面恐怕有野兽啊什么等等，所以呢他就拿着一个石头先丢下去，我们这叫做投石问路嘛，对不对啊？他就丢了个石头下去，结果这个石头呢就好像碰到打到那种钢陶器的钢子哐这样的声音，因为他觉得很好奇，他就大着胆子下去了，下去以后就发现了那个洞里面果然是一缸一缸的陶瓷做的缸，然后他大胆的拿了几缸出来打开一看，是用羊毛，不是羊毛，羊皮卷起来的。他打开一看，他不认得字哦，他没有受过教育，这是一个阿拉伯的牧童，他好像写了一些什么东西他不知道，所以呢他就拿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个时候1947年的时候还没有，以色列还没有建国，但是已经陆陆续续的有些犹太人已经回归那里，所以就有一些古董商啊在那地方，就他跑到一个古董店里面去，那个古董的店的老板就随便给这个孩子几块钱就打发了，就把那个七个缸啊就买下来了。那里面呢这个金券写的什么东西这个古董商也看不懂，他就跑到当时的希伯来大学，那犹太人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建立一个大学叫希伯来大学，东方语文系的系主任，这个人博学之士啊，对，然后就给他看，他打开一看，哎呦，他说这是古典的希伯来文，他一读是圣经的，哦，才晓得，他说这个东西很值钱啊，哇，这古董商人一听到这东西值钱高兴得不得了，对。后来这个希伯来大学的这个教授他就想把它买下来，结果这个商人呢开了一个天价，哇，后来希伯来大学总算是集资啊买下一缸，其他六缸啊先卖到叙利亚，后来全到了美国去了，被其他的这些收集古典古董的人收去了，对。这个这一缸留在希伯来大学的这一缸，听说他要展开这个经卷的时候，有些地方啊因为年代久远了、啊、粘在一起，你懂吗？如果贸然的就把它撕开的话就受伤了，所以他们花了好多的功夫啊，几个月的功夫慢慢的把它弄开，宝贝啊不得了。那后来呢这个希伯来大学东方语文系的这个系主任呢这个教授就死了，他的儿子也是一个考古学家， 继承复制。他首先他先就跑到这个纽约去，然后就募捐，纽约的犹太人很多很有钱的啊、哦，募捐就把那六个缸全买回来了，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很厉害哦，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在昆南那个地方发现的，他说既然昆南那地方有六个缸，可能还有其他的，所以他就向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就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了一个很大的一笔钱，然后就开始了犹太人历史上面最大的一个考古行动。然后他就到昆南那个地方，一个洞一个洞搜，现在把这些所有里面的这些经卷全部都找到了，除了经卷以外还有其他的事情。这怎么会这种前不八村后不八店这种非常荒凉的地方，怎么会有人住在那里，还有人在那地方学习圣经，还抄圣经，对不对啊？原来是啊，后来经过考古学家鉴定了，这些经文呢、啊、都是公元前200年的时候手抄本啊。那么原来在公元前200年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已经是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这些犹太人很不喜欢罗马人，所以有一些比较近迁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就离群所居，就跑到昆南这种地方，这种地方是非常干燥的地方，像沙漠一点，沙漠一样啊，所以他们呢也就找到了一些水源，就可以住在里面，然后他们在那边呢就是过一些近迁的生活，他们做的事情就是抄圣经、背圣经、读圣经，就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是他们留下来的这些人。后来被考古学家陆续发掘许多古老的羊皮军卷，现在统称四海军卷。旧约的经卷残缺不全，唯有以赛亚书全书的66章全部找到，一章也不差，所以第53章全部找到了，结果发现第53章的记载跟现存本完全一样，也就是说以赛亚书53章里面记载耶稣基督的那一段话不是伪造的，是在耶稣基督来之前200年的时候的手抄本就是这样抄的，不是伪造的。我在1986年的时候那次到以色列去，我也有机会去参观这个四海经卷。这是，对不起，这个地方是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穿过一个高山一直往下走就到了死海 Dead Sea， 困难在这里，在死海的北边，非常的荒凉。你看这山洞在这里，这都是山洞，那这种地方的话是没有人去的，怪不得这些离群所居的人就住在这里啊，也很难得被他们能够找到水源嘛，你没有水你怎么吃饭，怎么生活啊，居然找到水，他们住在这里，这就是困难的山洞。那么现在呢，这些以赛亚书啊还有其他的这些四海经卷全部存在以色列博物馆，那么他们是这个当作国宝啊，对，特别盖了一个房子叫 Shrine of the Book， 我不晓得怎么翻译，我把它翻译成圣书展览馆，在这里。我1986年第一次去的时候非常敬仰啊，我知道这个是国宝啊，以色列的国宝，对，然后进去之前要搜身的啊，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这个什么这个X-ray 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搜身，然后呢要带的东西全部要摆在外面，绝对不能够带照相机进去。好了啊，一进去以后啊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然后我适应了一下以后才发现，哇，在我旁边就一个以色列兵这么高的拿了一把 AK-47 啊，一把冲锋枪，再一看那里有一个，那里有一个，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哦，这是重兵防守， 因为这是国宝啊。然后在那个房间里面最中间的地方，用非常微弱的光展览了以赛亚书。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啊，还是真正的以赛亚书。我三年前有机会再去，那时候我看到了，人家就跟我讲，这不是真正的以赛亚书，是一个影印本。真正的以赛亚书现在都藏起来了，不晓得藏在什么地方。对，那一段时间呢，这个啊，不是那个伊拉克有一个萨丹胡塞嘛，叫胡森嘛，对不对？那时候常常要打那个导弹，要打以色列嘛。那个以色列的博物馆如果被导弹打掉的话，那这个所以联合国的秘书长就跟他们讲，他说你这个是固然是你们国家的国宝，也是我们全世界的文明的国宝啊，对不对？宝藏啊，你应该要至少要有一个 copy 吧，对不对？你说万一被他那个导弹打完蛋了，就没事了，就没戏了。所以以色列就同意把他所有在这个圣书博物馆里面的这些圣经全部做了一个 copy， 然后呢存在今天的在南加州有个地方叫 Huntington Museum， 存在那里。所以原版的你看不见的，他不让你看，但你可以看到这个 copy， 你到 Huntington Museum 去，在南加州啊，在洛杉矶可以看得见。所以这是圣书展览馆。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哈，你知道这个圣经这本书啊，旧约圣经最大的它起的功用，就是告诉我们全人类，神自己要来到人间。他来到人间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怎么死怎么葬都有预言，什么时候来也有预言，他要做什么样，他是以君王的身份进耶路撒冷也有预言。这些预言每一个都很精准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面实现。你觉得这一切都是巧合吗？有人算过啊，旧约圣经里面有800多个有关耶稣的预言，全部都实现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所以圣经这本书啊，你绝对不能小看它啊！你看这个是《诗海经卷》，我在网上面看到这是诗篇呢、啊，我还看到这个他那个展览的地方啊。有人说为什么圣经这本书这么古老啊，这么多年下来啊，居然能够保存的，就是说这个它的经文啊都没有抄错啊，因为那个时候都是手抄本嘛，对不对？手抄本应难免会抄错，为什么都没有错误 啊我才晓得，他这个你就到这个 Google Shrine 这个圣书展览馆里面去看的时候，它里面有特别的一个地方介绍你，他说当初抄圣经的这些人呢，是一种特别的人，这种人他要经过很多的神学的训练，然后他那天要抄圣经的时候，他一定要沐浴更衣，然后要在神的面前要悔改，然后洁净自己的以后才开始做这些抄写的工作，往往都在羊皮上面抄写啊，对。然后如果有错了，他就展览的地方就展览一个他有错的地方，他怎么呢？他把错的地方用一个杠子把它划掉，然后把对的地方写在旁边，还多写几个字，那几个字用希伯来文写的，我看不懂啊，幸亏旁边有英文，英文的翻译是 Forgive me God， 上帝啊求你饶恕我，我把你的话写错了。你看这么慎重的一件事情呢，怪不得历世历代传下来非常忠实的传下来，在没有印刷术的时候，我们为这些忠心的圣经的抄写者献上感恩呢。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今天没有我们今天的圣经。新约圣经照样也是这样，历史历代所有抄写就是没有印刷术以前都是这样，教会历史上面抄圣经的人 他们都是非常非常慎重的，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经没有错误。所以你觉得圣经可信吗？我得到一个结论，这本书如果不是神写的，我们人是绝对不可能写这样的书的。既然是神写的，而且有这么多的证据证明这本书是可以相信，那么这本书里面最重要的那个主角就是耶稣。按照圣经上面说，他是就是神自己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我们不可以等闲视之啊！如果是真的话，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查考圣经，知道听过福音，然后我们拒绝他，我们不要他，这种人啊，将来是要下地狱的。地狱并不是说上帝造一个刀山油锅把我们这些人摆进去，不错了，我昨天晚上已经讲过了。地狱什么意思？地狱是一个没有神的地方，你不要神吗？最后审判的时候，神就让你愿望成真，到一个地方去，神完全不在那里，那里叫做地狱，非常可怕的。为什么可怕？因为神就是爱，世界上面所有的各种形式的爱都是从神而来。有人说我不信耶稣，将来到地狱去，跟我一起打麻将的那几个麻将搭子都不信耶稣，我们可以到地狱去搓八圈，你看多好。我昨天晚上讲过这个故事啊，对，这个唐崇荣牧师啊，就是我们华人当中一个非常被人尊敬的一个牧师，他有一次解答问题，人家就问他这个问题，他说啊，地狱的可怕就在于没有神。你不要说到地狱去搓八圈，他说连一个用同情的眼光看你一眼的人都没有，因为用同情的眼光看你就是一种爱的表现，所有的爱都是从上帝来的。在一个地方如果绝对没有上帝的话，这种爱都没有，绝对不会有人给你搓八圈啊，做梦。所以地狱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我今天在这里讲不是来吓你的，这是地狱，圣经就这么说的。但是圣经上面也说，你如果愿意接受这个上帝给我们的礼物，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就是耶稣基督，让一切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圣经上面最重要的一句话。他不但不让我们到地狱去，反而要我们与他永远同在。我们不是死了以后才到天堂去的。你什么时候信耶稣，什么时候圣灵就进到你的心里去，你就与神同在了。你什么时候信耶稣，什么时候可以享受神的同在，就是天堂了。我昨天晚上已经讲了很多的见证，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那种生命的改变是非常非常让人惊讶的。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今天会居然站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讲道，劝大家信耶稣。因为我以前是一个极端反对基督教的，我到教会去不是去听福音的，是劝人家不要信耶稣。这是什么时代了还相信这个？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在田纳西那个 Nashville 那个小地方有一个查经班，那个查经班呢，那时候还没有教会啊，只有查经班。那么礼拜五晚上我们聚会的时候有两个组，一个组是给基督徒的，另外一个组呢叫做慕道班，是给我们这些慕道朋友的。那有的时候慕道朋友来的很少，就我一个。那学那个老师是谁呢？老师是 田大的一个学生，这学生要跟老师传福音了啊，一个小时下来我讲的比他多多了，说你在这里浪费时间哦，你还不，他是化工系的博士学生啊，我说你还不赶快好好的做你的博士论文，你这里浪费生命了啊。我跟他讲了一个，所以他非常有挫折感，这个人又是左口笨舌啊。对，后来我信了耶稣啊，有人打个长途电话，那个时候他已经回台湾了，他已经结束他的论文了，已经回台湾，他在电话里面就止不住的哭啊，一直哭啊。我相信呢，我知道各位恐怕都有类似的经验，当我们为一个人的得救祷告很久的时候，这个人终于信耶稣了，我们会高兴的会哭啊。我相信这位弟兄在电话那边就哭啊，但我相信他哭还有一个原因呢，这上帝总算给他出了一口气啊。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信了耶稣，整个的生命都改变了。我信耶稣并不是因为怕下地狱哦，没有人跟我讲，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信耶稣是因为我很惊讶的发现，这本书不是胡说八道。我昨天晚上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吗？是不是？今天晚上还在讲，不是不合科学啊，不是胡说八道。这本书讲的东西跟现在的科学息息相关，这本书讲的预言都应验了。我以前是个无神论的人，认为神不存在，等到我知道这件事情了以后，我发现神不但存在，而且这个神是非常可畏的，我们应该跟他连接在一起。所以一旦放下我心里面的骄傲，很快就信耶稣了。信了耶稣以后就经历生命的改变，我昨天晚上已经说过，今天不再重复了。你如果昨天晚上没有来，希望我们教会有录音，是吧？有录音吗？有，感谢主啊！希望你看看听听录音，或者看看录像啊。对，我很诚恳的跟我们在座的那些今天开始的时候我讲的笑话没有笑的人，这是好的无比的事情。你如果做的像我一样的这样一个决定，凭着信心踏出这一步，好的无比。我是1984年信耶稣的，就到现在已经30多年，没有后悔。而且我84年信耶稣，86年我就成了一个传道人。我们现在还有多少时间？没有时间了是吧？只要还有几分钟，我可以讲一下我怎么样变成传道人的。有时间吗 ？OK， 好。就是1986年，我到耶路撒冷去开那个会，然后回程的时候经过这个纽约。我在小的时候有一个小学同学，这小学同学后来啊我们就没有联系了，后来他居然变成一个传道人，我不知道，叫李大飞哈，李弟兄，在 New Jersey。 对，那么我在诗社上面给我看了一个我得救的见证，事实上不是我写的，是我讲的，然后有一位姐妹把它变成文字就发表了，就他就看到那个见证，他说这个黄立夫是不是我的小学同学啊，所以他就去试着打听到我的电话，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哎呀，很惊讶的发现果然就是这个黄立夫 啊。然后他说我们在劳动节的时候，我们在纽约的上周有一个福音营，福音营的讲员是徐华弟兄，你们大概都太年轻了，不认识徐华。徐牧师，你认识徐华弟兄吗？徐弟兄，也不认识啊。哎，笑人郎了，太年轻了。徐弟兄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
一个讲员，他是一个医生啊，他不是一个专职的传道人啊，他是一个麻醉医生。
对，
他说我们的讲员是旭华弟兄，但是我们需要人做见证。他说你可不可以到我们福音营来做见证？我看一下时间，哎，刚好就是我去耶路撒冷开会回来的时候，回程的时候，我就可以在那边停下，在纽约的上州嘛，啊，所以地方也不远。好了，我就答应他，我就去了。去了，我的见证布道会三天哈，福音营三天。我的见证是第二天。见证做完了以后，我心里面很轻松了啊，对。而且他邀请我做见证的时候，我已经跟他讲清楚，我做见证可以，千万不要我讲道，我没讲过道啊。对，他说不要你讲道，讲道是徐华、徐弟兄的。好了，我就很轻松啊。第二天做过见证以后，到第三天的晚，第三天的早上。我听人家讲说是那个地方啊，看日出很漂亮，所以我就起个大早要去看日出哦。哎，正在那边这个洗脸的时候，有人敲门，哎，我这个同学进来了，这个李大飞弟兄。李弟兄说，昨天晚上徐弟兄讲道，大概讲得太激动，声音用完了，今天早上发现他声音哑了，第三堂不能讲，他要你讲。好，我是开玩笑，我说我没讲过道，他就指名要你讲。我说这是奇怪了，我说不行不行，我没有讲过道。他说你准备一下，他要你讲，他就走掉了。我真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哎，又有人来敲门，一打开，这回徐弟兄自己进来了。我嗓子哑了，我还不知道吗？一听就知道他嗓子哑了。不能讲，这第三堂，第三堂你讲。我说我没有讲过道。他一看还有两个钟头，准备一下，我已经跟人家讲说是你的早饭可以送到你房间来，我哪里还有心情吃早饭了。他掉头就走。哎呀，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我把我的圣经打开，我跪在我的床前面，就至于看日出也算了。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我讲什么？哎，我在那里正不知道怎么好的时候，我忽然想到，我不是刚刚从耶路撒冷回来吗？我还记得我站在那个死海经卷，那个以赛亚书那个微弱的灯光这样照的时候，我眼泪一直流一直流，因为我知道这个故事，我知道历史里代有许多敌基督的人说这本书上面是被人家篡改的，四海经卷证明他不是。我到耶稣基督走过的地方，好多的地方我真是泪流满面。我心想我别的不会讲，我就讲讲这些故事，我在耶路撒冷看到什么事情。好了，一看时间到了，我赶快拿一张纸拿个笔随便写一写，写了一个大纲就去了，也没吃早饭。然后呢，时间开始了，那个李大飞弟兄上台先介绍，他说今天第三堂啊，本来是徐弟兄要讲的，但徐弟兄嗓子哑了，现在由黄教授来讲。好，有请黄教授。哇，我站起来以后，那个头上就好像那个有个紧箍咒一样的哦。哎呀，我脸色大概是绿的，头痛的不得了。然后就往台上走啊，然后前面呢，我在走过来的时候，前面徐华弟兄跟他的太太坐在前面，我经过他前面，一把把我抓住，用沙哑的声音讲，你要呼召啊，他要我呼召啊，我讲道都没有讲过还要呼召啊，就呼召的意思是要邀请人家信耶稣啊。对，哎呀，我脸就更绿了。好了，上来以后，我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讲，我说这是我第一次讲道，我从来没讲过道，而且我不知道要讲什么好，但是呢，我刚刚从耶路撒冷回来，我就讲一讲我在耶路撒冷看到的事情，我就一个个讲，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一个一个的预言，还讲的还更多了哈，因为时间比较多。哎，讲了一阵子以后，就发现头不痛了， 很惊讶的发现啊，对，然后讲一讲，这一看时间到了，要呼召了，哦，头又痛了。那徐弟兄呼召的时候那是不得了，他一呼召的时候，那个上百人信主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也不晓得怎么呼召，我们大家低头祷告，我也不会别的，愿意信耶稣的人举手，一下子四五十只手举起来了，你知道这个都是第一次举手的，因为前两个晚上前两天举手过的，他们都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有另外一个牧师告诉他们你看下一步该怎么走，所以剩下留下来的都还没有举手过的，四五十手举起来，我眼泪马上流下来，我一面哭一面做结束的祷告，我跟主讲，我说主啊，这肯定不是我，只有你能做这样的事情。后来结束以后就去中饭了，我一到中饭的饭厅那里的时候，我就看到徐华跟徐师母坐在第一桌，我就拿到饭以后坐在远远的，哎，结果等一下有一位同工就跑来了，跟我讲说是徐弟兄要你坐到他桌上去，哇，我这是我拿了我的饭啊，真是非常非常的紧张啊，跑到那里我坐下来，他跟我说讲得很好，以后要多讲。各位弟兄姐妹，我就是这样开始讲道的。很多年以后，徐弟兄已经中风了，他那时候在加州的一个教会邀请我去讲道，徐弟兄坐在底下，我讲完了以后我就站在徐弟兄的面前，我说徐弟兄你还记得我吗？他说我记得。我说我这么多年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我说我开始讲到是那一个福音里面，因为你声音哑了你要我讲，我是赶鸭子上架啊。我说那个福音里面呢，有很多教会的长老牧师，因为通常到福音营去的时候都是这些慕道的朋友由基督徒带的去嘛，对不对？这基督徒当中有很多的教会的牧师啊、长老啊、执事啊，这些会讲道的人多得很呐。我说你怎么找我呢？他坐在那里头抬起来看着我，主要你讲吗？一句话就没有了。后来徐弟兄就被主接走了。又过了一年，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加州他教会的一位弟兄，他说徐师母准备要搬到养老院去了，所以清理他们家的东西，他发现徐弟兄有一本圣经，他说他就想起来徐弟兄生前的时候说过要把这本圣经要送给黄弟兄的，他说徐师母现在要把这本圣经送给你，他问我的地址，就后来收到这本圣经，打开来一看，除了圣经以外还有一条领带，徐弟兄生前用的领带，不是这一条啊，那条领带很已经脏脏破破的啊。我拿那本圣经拿了个领带，我跪在神的面前，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以利亚，以利亚被神接走之前，他的一个学生一个门徒叫以利沙，以利沙说，以利亚问以利沙说，你有什么事情要求我吗？因为以利亚知道自己要走了，以利沙下来以后他说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在被旋风接走以前，他给了以利沙一件外衣， 后来以利沙借着这个外衣行了很多的神迹。我当时跪在这条领带前面的时候，我就想起这句话，我的祷告就是愿感动虚华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愿感动历世历代那么多的神的仆人使女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各位弟兄姐妹们，上帝传福音的这个棒子今天已经到了棕榈滩华人基督教会，愿这些感动历世历代圣徒们的灵今天能够感动我们棕榈滩华人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接这个棒子啊！当初我这个棒子从徐弟兄那里接来，现在我也年纪大了，我也需要交棒了。这个灵要感动你们，要加倍的感动你们。这个世界上面还有许许多多没有信耶稣的人，上帝把这个棒子交在这里，你们千万不要忽视这个责任。我也再讲一次，你们今天还没有信耶稣的，我真是巴不得，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时间能够侍奉神，我今年71岁了，但是我是苦口婆心真是劝你们信耶稣，好的无比的事情。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今天有人愿意信耶稣吗？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请你把你的手举一下好吗？感谢主，感谢主。还没哪一位举的就可以放下来，举的可以放下来。还没哪一位，好，感谢主，感谢主。还没哪一位，感谢主，举的放下来。好，还没哪一位，今天你愿意信耶稣的，你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定，今天你愿意信耶稣，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好吗？我为你做祷告，因为我今天讲到的时间比较长，我必须要结束了。还没哪一位，最后问一次哈，你如果今天上帝感动你，你愿意信耶稣，请你把你手举起来好吗？还没哪一位，没看到哈。好，刚才几位举手的，可不可以请你们座位上面站起来好吗？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我要给你们做祷告祝福，可不可以请 徐牧师你到上面来为这几位做祷告好吗？好吧，请徐牧师来。徐牧师是神的忠心的仆人，我今天发现我跟他同岁，他也71岁了，我们都要交棒了。神的仆人，
我们低头祷告。主被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你带领你的仆人来到这里来释放你的信息。哦，是啊，你是爱我们的神。哦，主啊，你是没有撇弃任何一个人的神。主啊，今天下午借着你仆人的口，将你的话再一次的说清楚，在我们每个人面前。哦，神啊，我们是多么的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就是确定能施行我们人的心，你的话语是能够真正的能够快活我们的心，你的话能够来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哦，是啊，求你特别帮助今天下午在这里所讲的话都是真理的话，能够来藏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让我们真正能够来领受神你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福气和平安。主啊，我们把现在这几位弟兄姊妹们他们已经相信你，他们愿意相信你，因为他接受了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将在他身上来产生这个工作， 主啊，你圣灵继续的来帮助他们，哦，让他们真是完全的降服在主你的面前。是啦，求你特别来祝福他们，来帮助他们。哦，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求主你特别继续的来带领我们。哦，把今天晚上的机会继续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们感谢，我们赞美，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阿门。